我们在所感谢你，真的是就是爱你，爱每一个人啊！你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差遣到世上来，寻找我们，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被主你的爱寻找回，也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去与人分享你的爱。我们所做的都是很有限，人但是你能够看顾每一个人，所以我们把这些孩子都交托你的手中。你保守他们接下来这一年的成长身体、心灵都平安都健康，更愿神的道能够在他们心中扎根主，我们若是能够一年回去真的可以看到神你自己奇妙的作为主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在这里有教会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弟兄姐妹也彼此代祷。我们也感谢你，弟兄姐妹为这个短宣所奉献所付出的祷告主啊，也求主您借此激励我们，让我们在远处近处每一天都要传扬主耶稣的名，传扬神的爱你使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使用我们教会，让我们无论在哪里都能够为主你做见证。我们也特别感谢你今天带领弟兄姐妹带领朋友们来到你的教会来听你的道。来敬拜你主啊，就求神你自己对每一个人讲话用你的爱吸引每一个人来归向你也兼顾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生活中遇到难处的时候多想神的恩典，多思想神的爱，也多向神祷告我们知道神你必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走我们人生的道路这是一条盼望的路，这是一条恩典的路也唯愿每一个慕道的朋友都能够跟我们一样走上这条路，能够相信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那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呢，我相信如果你看新闻，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台风，对，8月23号那个天鸽台风就袭击澳门。那这是一张那个我在网上看的照片，澳门的一个区叫钦州区就变成一片汪洋的。那8月25号那个哈维飓风啊就登陆那个德州，那27号的时候就上个星期天那个就到达这个休斯顿，那导致休斯顿地区强降雨，说最厉害的地方听说是1.3米的雨你可以想一想，这个我们如果对房子的话，你就知道这个车库基本上都全被淹了。对，那我就光看照片呢，其实你不能够感受到这个有多么可怕的。那我听那个丽蓉讲，她的姐姐在澳门9层楼上面嘛，因为用那个门手把她家的窗户使劲的顶住，因为那个风吹啊，要把那个窗户给它吹开会吹掉，她用那个手把那个窗户使劲顶了大概1个多小时。就那1个多小时中，你可以想象，他的心里面不知道怎么想的，那一稍松手，可能那个整个风就进了家里面。那我自己以前在美国的牧师叫那个，本来我们在弗吉尼亚，但是几年前他也刚好就搬到那个德州，其实后来我才想起他就在那个风口那个登陆那个地方，叫波特纳瓦卡，对，叫纳瓦卡港。那他们是24号晚上，就把他们的教堂就整个用加固，用那个防风板加固好以后，第二天早上星期五早上，上周五的早上就坐车逃到休斯顿去。逃休斯顿没想到上周27号的就下大雨，对，那下大雨呢，那最后他们就马上又从休斯顿又逃回自己的那个地方去，因为那个风过了嘛，最后他们就逃回去。他们就是当然发现他们那个港周围的那一片好几个县好几个康地其实损失得很惨重的，那就他们那个小地方破烂大瓦卡呢反而是比较轻的。那他我们有几天都联系不上他们，后来上周三还是星期几才给我们发信，到他们那个港还算平安的那一片小地方小镇上，那他就好像觉得就像埃及地的哥山地一样，神特别的看顾和保守。当然他们也是停电停水，对，今天的话就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够崇拜，他说因为那个没有电没有水。所以你看这个照片呢，你都是不能够完全感受那个苦难或者那个痛苦那个可怕的。 但是当我们面对这些自然灾害的时候，那我们应该如何反应，或者我们能够学到什么呢？那这是我们应该思想的。那面对受灾的人，我们第一反应的应该是怜悯，应该是同情，并且尽可能的帮助他们。对，有弟兄的朋友们分享，我们说德州其实是美国很保守的州，信仰很传统的州。那其实南方，美国的南方是美南浸信会，其实对加拿大，特别是对加拿大浸信会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包括我们自己的教堂，我们的去年那些从美国来的弟兄姐妹帮我们把教堂全部粉刷了一遍。今年他们从美国南部来的弟兄姐妹帮我们举办那个儿童篮球营，都是从他们南部来的。那现在他们遭灾，那我们其实也应该，其实加拿大浸信会联会已经就做出回应，我们会去帮助他们。那所以我们不应该那个幸灾乐祸，更不应该妄加评论。那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14章的时候，13章4到5节，说了一段话，说从前希诺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那这是主耶稣讲的，他也引用了当时的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希诺亚楼倒塌，压死了18个人。那想必当时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主耶稣告诉他们，我们应该从那些事件中得到提醒，受到警戒，而且要快快的悔改，要不然总有一天审判也会临到我们自己。那我们也应该存着这样的心来思想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创世纪第7章第1到16节。讲的是挪亚洪水、挪亚方舟的故事。我相信很多人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可能就是这不可能，哪有那么大的雨，哪有那么多的水能够把整个地球都淹了。我小时候就听过洪水七天的传说，那加上那个时候我的家乡每年夏天其实也都会涨水的，所以其实我对洪水有一种恐惧的记忆的。但我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是没有错误的。圣经上所记的事情都是真实发生过的，所以我们要留心的思考圣经上的话。那再看看我们休斯顿地区，我们说才下一两天雨就被淹成那样，如果连续下40天，全地都被淹，不是不可能的，而是一定的。神是创造天地万有的神，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所以我们不应该怀疑神的能力，而是要明白神行事的原则，要体会神的心意。神为什么要做那些事？神行那样事的原因和目的是什么？那我相信有人读了《创世纪》第7章1到16节这一段经文，第二个可能的反应就是觉得神太残酷了。那么多的人就全部淹死了，还有那么多的动物也一并遭殃。那从人的角度看，这样的想法呢，也是那个正常的。你知道挪亚洪水淹死了多少人吗？那圣经没有给我们这个答案了。那这是我曾经跟讲道时跟大家看的一张图片，就是从挪亚到从亚当，对不起，我关了，重新启动一下。就从亚当到挪亚，一共是10代。大家还记得那个照片吗？我看讲那个第5章的时候跟大家看的。 从亚当到挪亚一共是10代，那如果从亚当那个被造的时候吧，认为是时间的开始，到洪水来的时候呢，大概是1656年，那就是那个世界上活得最长的人叫马土沙拉，这个马土沙拉活了969岁，他死的那一年就是1656年，那个洪水就来了。那挪亚当时呢是600岁，挪亚那个500岁的时候生了他的3个儿子闪、含、雅弗，说这3个孩子在洪水来的那一年呢，大概是100岁。那我就突然有个想法，我就想啊，如果每一代人生10个孩子，5男5女，对，严格一点算上，那么经过10代以后，大概有多少人呢？就是5的10次方，5的10次方那是900多万，对，那再乘以二，因为男人跟女人是一样多的，那就是相当于有大概有2000万人，就是挪亚那个时候啊，大概有2000万人，那我们加拿大现在有3000万人，对，那我不是说淹死2000万人不算多，即使淹死一个人，在神看来也是很宝贵的。不过你从这里也可以推算。推断挪亚洪水的时候，人可能还没有遍满全地。虽然神造人的时候，神给人的祝福是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地上所有的动物，但是到挪亚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达到，因为2000万人不可能布满全地的。但你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了多少人吗？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士兵和平民伤亡超过3500万，其中大约1500万死亡，2000万受伤。第二次世界大战呢，直接死于战争和与战争相关原因的人大约是7000万。那我们不希望人受痛苦，我们也不愿意看到灾难发生。但是当我们看到痛苦、灾难发生的时候，如果我们就简单的怪罪神，把责任推给神，甚至迁怒于神，这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应该的。其实我们首先应该反思的，就是作为人，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在神面前，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是如何行的？从创世纪第7章第4节，因为再过7天，我要降雨在地上40昼夜，把所造的各样活物都从地上除灭。那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挪亚洪水是出于神。我要降雨在地上40昼夜，挪亚洪水是神的审判，神要把他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那当然，我们要问的就是为什么呢？创世纪6章5到7节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到了11到12节，事件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事件，见所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神为什么要用洪水毁灭全地的原因，因为人的罪，而且是罪恶满盈。神是公义的创造主，神也是审判的主，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神用洪水毁灭全地，乃是神的公义之举，人遭受毁灭，乃是罪有应得。那有人可能还会为那些动物鸣冤，就是人犯了罪，但那些动物犯了什么罪呢？他们也跟着一同受牵连，一同被淹死。那你知道圣经的观念是这样的：神造万有以后，是把全地并所有的动物交给人管理的，说人在所有的受造物中是一个很特别的位置的，是很尊贵的，也是很重要的。他是在神之下，但是在万有之上。但是如果人犯罪了，地就会受咒诅，不再给人效力。 人和动物、动物和动物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不再像神创造之初的时候那样和谐、那样美好。如果你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因为神造人的时候，人是吃蔬菜、水果，不吃动物的，动物也不互相吃的，而是吃青草的。但是当人犯罪以后，这个和谐的情况就完全的改变。所以神要用洪水灭人的时候，动物也会跟着遭殃。那这一切都是因为人的原因。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所以我们不能够说是神太残酷了，要用洪水毁灭全地。其实在神用洪水毁灭全地之前，神给了人严重的警告和充足的时间让人悔改，但是人印着刚硬的心、不信的心不悔改，为自己急速愤怒，以致神整怒，显出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在创世纪六章第三节，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那这是神跟挪亚讲话的时候早就告诉挪亚的，然后就让神就让挪亚准备造方舟。那挪亚和他一家用了100多年的时间造了这个挪亚方舟。彼得后书这样评价的，说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时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挪亚一家100年的时间传义道，让人悔改，希望他们能够归向神，但是没有人相信，得救的人只有他们一家八口。那神的忍耐，所以在此向我们清楚的显明，神不轻易发怒，但是神的愤怒有发作的时候。挪亚一家不仅用言语传，更是用行为传。最大的一个行为就是他们在100年的时间在造这个方舟。世人一定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要造那么大的方舟。那挪亚就告诉他们，将来神会用洪水毁灭全地，进入方舟的就可以得救。但是没有人相信挪亚的话，因为谁也不会相信有那么大的洪水能够淹没全地。更重要的，谁也不愿意离开最终之乐。所以神最后用洪水毁灭全地。挪亚洪水代表神的审判，挪亚方舟就代表神的拯救。在创世纪7章1到19节这段经文中间，进入方舟这几个字呢，一共出现了7次。这一段经文呢，其实可以分成3个部分。第1节到第5节是神对挪亚讲的话，告诉挪亚要怎么做，将要发生什么事。第2部分就是第6节到第10节，那就讲了挪亚就按照神的吩咐去行，他和他的一家和动物都进入了方舟，洪水然后就来到。第3部分从11节到16节，其实这部分内容跟第2部分是重复的，不过交代了更多的细节。比如洪水开始泛滥的时间，在第6节说的是挪亚整600岁，但是11节他说当挪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所以他就更加准确一点。那进入方舟的人在第7节，他只是说挪亚就同他的妻和儿子儿妇一同进入方舟。当然到13节呢，他就说挪亚和他3个儿子闪、罕、雅夫，并挪亚的妻子和3个儿妇，所以他就交代更多细节，把挪亚3个儿子的名字也列到这里。当然还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就是那些动物进入方舟的方式是不一样的。第7节第8节它是这样记载的，说洁净的畜类和不洁净的畜类，飞鸟并一切昆虫，并地上一切的昆虫，都是一对一对的，有公有母，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但是到14、16节呢，就很更多的细节，他说他们和百兽各从其类，一切牲畜各从其类，他在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一切禽鸟各从其类，都进入方舟， 凡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都一对一对的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母，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挪亚一家和所有的动物进入方舟，用了7天的时间。现在的科技其实没有先进到这个地步的，你能够提前7天准确的预报地震或者是台风等自然灾害的发生，现在科技做不到的。那些动物啊，不是挪亚和他的三个儿子和他一家八口去抓去捉，然后把他们放进方舟的。圣经里面记载是那些动物是自己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的。如果要挪亚一家人去捉去抓那么多动物，7天时间肯定抓不完的。那奇怪的是，那些动物为什么知道7天以后洪水就要来？谁让他们到挪亚那里去进入方舟的？即便是现在，我们现在你得看人类，其实他常常惊叹于一些动物对自然灾害的预知能力和那个避难的能力。其实在很多方面，这些动物比人类要强的。那这里啊，其实就是我们看到神才是真正的主宰，神是创造主，万有都是他所造的，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神能够指挥那些动物，那些动物也顺服神的指挥。所以当那些动物知道神的命令的，他们就到挪亚那里去，按照神所吩咐挪亚的进入方舟。那么如果你这样一看，相比之下，人其实在这方面不如动物。人类对神的命令就置若罔闻，不顺服神。那创世纪的作者在第7章这里特别用了各从其类，这些动物就是进入方舟的时候不是乱的，是各从其类。那各从其类这几个字就让我们想起神的创造。第1章、第2章描写神的创造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字也是各从其类。神造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各从其类的。那就让我们想到神用洪水在毁灭全地的时候，其实是神在拯救自己的创造，而且神在刻意的保护他每一所创造的每一个物种。那你可能问，为什么洁净的动物进入方舟是其公其母，不洁净的动物是一公一母呢？那后面如果你读圣经，你就应该明白，这主要是在洪水之后啊，挪亚要向神献祭。那你向神献祭的话，你必须献洁净的动物，所以那个洁净的动物啊，就要多带一点进去。同时啊，洪水之后，神也把这个洁净的动物赐给人做食物。所以其公其母的话，除了献祭，挪亚一家也可以吃肉。不过这里呢，我希望我们能够把目光焦点放在方舟里面的人身上。那当时进方舟的一共几个人呢？8个人。对，挪亚、他的妻子、挪亚的三个儿子和他们的妻子。那有人说，中国古人在造字的时候啊，已经把挪亚方舟的故事放在中国的文字里面，因为这个中文的这个船字呢，就是左边呢就是一个舟，右边呢就是上面一个八，下面一个口，就是相当于一个船里面有8个人。当然我没有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是现在你知道圣经的记载，那你怎么来思想，怎么来对待挪亚方舟呢？第一个问题我们要问的，这个也是很多人可能心里面的问题，为什么挪亚和他的一家能够得救？凭什么他们能够进入方舟得救呢？创世纪第7章第1节是这样说的，耶和华对挪亚说，以后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那仿佛挪亚一家能够得救，就是因为挪亚是个义人，而且神说挪亚是个义人，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如果你说我是一个好人，那不管用，不能让我得救。但如果神说你是一个义人呢， 你就可以得救。但是这个义人是什么意思？那你一定要，我们要认真的思想。其实在原文里面，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个义人，这个义人是一个名词，但是在原文其实是个形容词，就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的，是义的，是一个形容词的，叫那个 sadiq。 那这个字呢有几层意思，第一层的意思就是合法的，叫 lawful， 就是你是一个奉公守法的人，你没有违背国家的法律法规。就像很多人说的，我们也偷，我们也抢，我们也杀人，我们也放火，所以我没有罪。那这个是最低层面的。那义这个字第二个层面呢，就是是正直的、公义的，叫 just， 叫 right。那这里就不仅是讲到你的言语行为，更多的是讲到你的心思意念，讲到你人的这个品质、你的品格，你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很正直的人呢，不仅是讲你行的正直，而是讲你这个人的品格、品质。而且在你判断的标准呢，它不仅仅是国家法律，更多的是人的是非观念、人的良心。法律不制裁人的想法的，只要你不付出行动，即使你付出行动，只要没有被抓住，法律都不定你的罪。但是人的良心呢，却不一样。即使有些事情我没有做，但是我们想过，其实我们的内心都会不平安的。有些事情我们做了，别人没有发现，我们的良心也会让我们不平安的。所以这个第二个层面，那个公义正直，其实是跟那个合法是更高一个层面的。从这两个层面来讲，挪亚是个义人，他可能不像他同时代的那些人，凡有血气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这是讲的行为层面。更重要，挪亚可能不像他同时代那样的人，圣经里面说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就讲那个脑子里啊，就全是想的坏事。那挪亚可能他心思清洁，他的言语行为正直。那么为什么？为什么挪亚能够除淤泥而不染呢？那你就要明白，其实这个义这个字，它第三层的意思。第三层意思是讲的，你被神称为义，被神算为无罪的人。就挪亚本身并不是无罪的人。你不能说挪亚没有罪，挪亚本身并不是一个无罪的人，世上就没有一个没有罪的人，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每个人都是亚当的后裔。刚才我看了给你看了一张图，从亚当到挪亚一共是十代，那亚当人类的始祖犯了罪，所以所有人都是在罪中生的，因为罪从亚当入了这个世界。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为行为能够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那当圣经里面讲到罪的时候，是以神的律法为标准，不是以世上国家的法律，甚至也不是以人的良心为标准的。因为人犯罪以后啊，人的良心其实是不完全的，人的良心是被污染的。很多时候我们犯罪了，我们可以心安理得，不顾良心对我们的责备，久而久之我们的良心就坏了，就丧失了分别是非的这个功能。那么按神的标准，挪亚本身也是有罪的。那为什么神说挪亚在他面前是个义人，神算挪亚为无罪的人呢？那还有更深层的意思的，就是因为挪亚相信神，挪亚信神，神就算他是个义人。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七节对挪亚整个故事，对挪亚这个人做了一个定论。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七节说，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那这一节经文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挪亚是因信称义，他的义是从信而来的。当神告诉挪亚，他将用洪水毁灭全地，并且让他造一只方舟的时候，挪亚相信神的话，他就动了敬畏的心，并且按照神的话去做，造了一只方舟。 这个就是挪亚的信心和他的行为，也是挪亚在神面前是义人的原因。那这跟我们信耶稣因信称义是一样的，没有人可以靠自己的行为在神面前被称为义。挪亚那个时代的人都被定罪，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是恶的，更是因为他们的不信。他们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正是他们不敬畏神的结果，正是他们不信神的写照。那相反的，挪亚是个义人，挪亚按照神的话去行，他的原因也是因为挪亚敬畏神，挪亚相信神，那他就被因信被神称为义。那当然，我上一个月那个福音组织跟大家讲的时候，挪亚能够得救，挪亚被神称为义，也是神的恩典。创世纪第六章第八节就说，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如果我们说挪亚是个义人，挪亚是凭他自己的行为被神称为义的话，那挪亚就不是蒙恩，那个就不是恩典。罗马书第四章四到五节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所以挪亚跟所有有真实信心的人是一样的，他们都是因信被神称为义的。那这是神的恩典，他用信心来领受神的恩典，他领受了神的恩典，因信被神称为义，他就按照神的话去行，所以他的行为上也表现出与他信心一致的结果。那我希望你明白，挪亚在神面前是个义人的原因，因为他信神，他敬畏神，不是说他所做的都是完全，所以这更不是说他本心本来就没有罪，他跟我们是一样的，他是人，那他就是个罪人，他是蒙了恩典得救的，他是因为信神被神称为义的。这就是挪亚和他的一家为什么能够进入方舟，或者这是挪亚和他的一家为什么愿意进入方舟。方舟摆在那里造好了，其实每个人都可以进去的，但是人不愿意进去。你知道那个洪水是在什么时候来的吗？洪水不是说 是那个挪亚进入方舟，动物也进入方舟，然后把那个方舟都关起来以后才来的。挪亚一家不是说在下雨了才开始进去的。那这就是叫信心，未见之事，神告诉你七天以后就会下大雨，而且全地都会被淹，你相信吗？那神也告诉你，你进入方舟就可以得救，如果那么大的雨，这方舟又能够救你吗？那这都是我们人的尝试，其实这也表明我们人的不信，我们不顺服神，不相信神。那有人可能还会讲，那挪亚是个有信心的人，但是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来，他怎么信耶稣啊？那我说挪亚是信神了，他相信神的话，并且因着他对神的信心，他就仰望耶稣基督的日子，并且按照圣经的说法，其实他们凭着信心远远的已经看见耶稣基督将来要来的世上成为世人的救主。这个其实就是信心的本质，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这样，所有那些在旧约里面被称为有信心的人，其实都是我们的榜样，跟我们是一样的，他们都是因信称义，那我们也是因信被神称为义的，不是靠你的行为，而是因着神的恩典，凭着我们的信心。其实义这个字啊，在这个繁体字上面呢，是这样写的，那上面是一个羔羊的羔，下面是一个我。那如果从我们救恩的角度讲，从我们信仰的角度讲，这个字的意思是很明显的，我能够被称义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我头上的羔羊耶稣基督，就是神为人预备的赎罪羔羊。人只有透过信耶稣 才能被神称为义。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个本身是神的恩典，神对人的救恩。那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你凭着信心来接受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为你做成的这个救恩。那每一个人都可以，也都应该凭着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进入耶稣基督的救恩。那有人可能还有一个问题，是挪亚因信称义，但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方舟里面另外七个人，他们是否也有信心？那他们是怎么得救的呢？他们是不是因为裙带关系，挪亚得救了，说他的一家就自动得救了呢？正好像很多人误解《使徒行传》第16章31节，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是不是说一个人信了耶稣，那我的一家人就自动都得救了？不是的，因为《使徒行传》16章34节明明地告诉我们，那个在监狱里面看管保罗的那个监狱长，那个狱卒啊，他和他的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他们都得救了，因为他们都相信了。当然很有可能挪亚全家信神得救是因为挪亚相信，然后带领他的全家都信，但是他和他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妻子是自己进入方舟的，不是挪亚把他们抬进去的，不是挪亚强迫他们进去的，他们因为相信，他们自己进入方舟的。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凭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才能够进入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才能够得救。那挪亚的信心还表现在他对神的顺服上。创世纪7章5节，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神告诉他怎么做，他就怎么行了。我在想，如果是我，那其实我们可能跟神有很多问题，也跟神很多 argue 的地方，讨价还价的地方。我不知道你会怎么跟神讨论。那我就在想，我神啊，你给我7天的时间，我来得及准备吗？你要出一个国的话，你都要准备很多东西。那你知道，神没有让挪亚把他所有的东西带进方舟啊，神只让挪亚和他的一家进入方舟。他们基本的口粮，神都为他们预备的。如果有一天神要你离开这个世界上天堂，你能够放下这个世界吗？当然，这里最容易让我们不得平安的一个问题，就是讲，如果你是挪亚，你会想到我和我的一家进入方舟，但是还有很多人在方舟外面，他们怎么办？挪亚清楚的知道，再过7天，洪水就会来，这些人都会被淹死。神啊，你为什么不让他们也进入方舟呢？我不知道挪亚有没有这样想，但是我相信很多读圣经的或者你们听到你们这样想的。有时候我们好像比神的还有爱心。圣经没有这样记载挪亚跟神辩论，不是挪亚没有爱心，挪亚100年传道徒劳无获，所以挪亚已经深深的明白世人的不幸，不是因为神不让他们进入方舟，而是他们自己不愿意进入方舟，因为他们不信神。而且挪亚跟他一家不是偷偷进去的，是在众人面前进去的。挪亚也没有不让人进去，是真的没有人愿意进去。所以挪亚他明白神的心，他也顺服神的心。那在我们读的经文的最后，今天读的那个最后一句，第7章16节，最后一个结束的时候是这样的，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当挪亚一家八口和所有的动物进入方舟以后，神把方舟的门关上了。神怎么把方舟的门关上的呢？神有很多的方式把方舟的门关上。那神让挪亚把方舟门关上，挪亚就把方舟门关上，这只是其中的一种可能。但是创世纪的作者这样记载，好像特别告诉我们，方舟的门不是挪亚关上的，是神把它关在里面了。 那你要知道那个方舟啊，是代表救恩，救恩的门不是人能够开、人能够关的，只有神能够开，只有神能够关。所以创世纪作者他特别讲，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如果我们作为人，作为觉得挪亚在那个时候来说是一个很艰难的时刻，他想到外面那么多的人，马上就要看到倾盆大雨下了，他们那个时候再想进入方舟就没有机会了。但是对神来说，这又何尝不是一个艰难的时刻？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但是到了时候，救恩的门就会关上，那个时候人就没有得救的机会了。启示录第三章第七节，他是这样说，他说主耶稣就是那一位圣洁真实拿到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这就讲到救恩的门，只有耶稣能够开，只有耶稣能够关。神的儿子耶稣来到世上，为罪人在十架上死了，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为我们成全了救恩，为我们打开了这个救恩的门。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记得他我们可以到神那里去，不记得他没有人能够到神那里去。这是救恩的门，救恩的门今天依然是敞开的，神的仆人、福音的使者正在各处呼唤世人悔改，接受耶稣做救主，靠着耶稣进入救恩的门，正如当年挪亚一家进入方舟一样。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现在应该做的。那么你听到这个福音，你看到这个救恩的门是敞开的，你现在你愿意进入救恩的门吗？圣经告诉我们，将来还有一场比挪亚洪水更厉害的毁灭，更严厉的审判。那一天，天必有大风响去，废去，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将来的毁灭不再是用水，而是用火。水火都无情，但神是有情的。神让他的儿子已经为我们死了，就是要救我们脱离这水，脱离这火。那我们如何能够脱离那毁灭的火呢？那是透过耶稣。所以亲爱的朋友，感谢神，今天你来聚会，你来听到，我希望你不要像挪亚那个时代的人，硬着刚硬的心，对即将到来的洪水充耳不闻。你应该随时做好准备，迎接那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但是一定会来的灾难。那你怎么准备好呢？就是你要专心的相信耶稣，唯有耶稣可以救我们脱离那将来的愤怒。最后我再跟大家分享一节经文，马太福音24章37到39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怎样，也要这样。这节经文其实读了让人很痛心的。挪亚时代的人不信，现代的人其实也是不信的。真正相信耶稣基督再来审判毁灭全的人很少，真正在为那个日子做准备的人就更少。我们都好像洪水以前的日子一样，我每一天工作吃喝嫁娶，以为这个日子会这样下去，甚至很多人认为这个日子会越来越好，但是不知不觉洪水就来了。不知不觉，我们不知道哪一天耶稣会来，但是我们相信耶稣一定会来。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比挪亚洪水的时候更加的可怕。但是对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对我们这些得救的人，那是我们得救的时候，那是我们盼望的日子，那是我们喜乐的日子。那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你能够做出一个明智的选择， 就像摩西讲，我将生死祸福沉迷在你们面前，我希望你们选择生命，我希望你选择祝福。那我们一起祷告。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亲爱的朋友，如果你今天听了道，知道了自己是个罪人，明白了神在耶稣基督里为人所预备的救恩，你愿意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下面我邀请你跟我一起祷告。你可以在心里面重复我祷告的话。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让耶稣基督为我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求神赦免我的罪，带领我一生走义路，为主耶稣基督做美好的见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如果你真心做了这样的祷告，我相信神会听你的祷告的。那我也欢迎你，聚会结束之后你可以来跟我更多的交通，我可以把耶稣基督的救恩或者你心中有什么疑问的都帮你解答。